One.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大家好，我是鸽子。
大家好，蒙哥好，我是斑鸠。
哎，我们两周以前的节目，从这个鸽子的小鸽子上学不戴红领巾啊，谈到习大大的儿童主日学，那么给蒙哥长了不少见识，因为蒙哥呢不是在国内受的教育啊，对这些东西呢是并不熟悉啊，所以小的时候叫做什么少年先锋队，等长到中学的时候就要进这个共青团，是吧？那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呢？
共青团它就纳入这个政治体系了，实际上。
哦。
党政工团是一体的，都是在党的领导底下的。所以进入这个编制序列，你像一个单位，他的团支部书记，他就是相当于科级干部啊。
嗯，对，他和少先队大队长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不是一个概念。
嗯，
对，少先队大队长，那是一个，他还是一个学生组织嘛。这个团，他就在单位里面，他就是属于在编的，人事局啊，什么组织部都备案的。
这个少先队就有点像儿童主日学
团派，对，
少先队像儿童主日学，共青团就像是门徒训练，是不是？
像青年团契，
青年团契。这个胡锦涛属于团派啊，他就是共青团出身啊。
嗯，
我们的贺翔也是。
到什么年纪才可以真正加入中国共产党？
至少得18岁以上吧。
18岁以上。
上大学就可以。
那需要先是共青团的团员才能够加入吗？还是不一定？
那当然必须是团员啊。
这个共青团实际上就是等于入党的一个台阶，就是预备班。
你要不是少先队，你怎么能入团呢？你不是团员，怎么能入党呢？你看这个。
哦。那你的小孩等到上中学，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团员，他也就从这种他爸爸的这个枷锁里解脱了，是吧？
那么。
那你小孩怎么个想法呢？他你就给我们讲讲，你这家庭儿童教育这么成功，难道他心里面他就没有犹豫吗？他就不害怕吗？
应该也没有怎么教育，他也一开始老大纠结的多，他就是有时候还冷不丁冒出一两句来啊，我的事情我要做主怎么着？但是在这件事情上，他应该知道我们的底线，就是说无神有神的那个区别是。非常明显的，他一般不会去挑战那个底线。
嗯，
从小就给他讲啊，共产党是无神，三字也是无神论领导的，这个他都知道。
那像他会跟你们讲说是我的事我自己做主，那恐怕都是学校的老师跟他讲的台词了，是吧？
对对对，老师也整天灌输这些东西，所以说，真正的挑战不在于那个课本上教个进化论那些东西都容易分辨。
嗯，
就是老师的言行和。同学的那一种的无形的一种要入伙呀，要这种啊，为人处事啊，就那种没有一种归属感的话，他就觉得很孤单。而且从理论上讲的话，你比如说我们把他送到公立学校，他潜意识中也会有一种，那既然你们说的都对，为什么把我们送到学校去？肯定是老师的权威大过你们的权威，他会对这些东西有一些纠结的。所以说你像徐悦他们在家里教育就不存在了，那就是爸爸就是权威啊。
那是美国啊，现在中国有人在家里面教育吗？
没有，很少。
可以吗？他这样子他的学历怎么办呢？政府承认他的学历吗？
不承认啊，但是这个事情说起来就话长了，你就算是不承认，因为有的现在一些职业学校也就上个初中也可以从高中读到专科然后读下来也问题不大。
哦，这样子。
就今年哎，班军那是什么时候来着？上半年是六月份，就那个广西北海那个在家教育的被镇政府给告了。
北海银滩镇。
对。
在家教育的比例有多少呢？在国内。
对，查过一个比例，就是前几年吧，就是大概 3000多人的样子，那个数据不是很准确，因为这个很多都是隐秘的，它也不好统计。要现在的话，我感觉在国内的话，1-2万。
都是信主的，或者是法轮功的，或者全能神的，还是怎么样呢？
所以说，它这里面自家教育的基督徒是一个比例，然后还有一些崇尚国学的，也有在家教育的。
哦，崇尚国学的，他要把他儿子养成一个书生的，对吧？
那个在家教育的后来被政府告了，判输了是吗？就是一审那个结果，就是他在家教育是违法的。
凭什么说他是违法的呢？
违法义务教育法呀。
他那个逻辑就是说，义务教育是个法，你没有把孩子送到学校，你就是违反了义务教育法。但是问题是，他这个义务教育法，他不是强迫义务教育法，他只是说提供一个资源，你可以过来上学。
是，
而且有很多这种中国签了什么世界人权宣言、儿童宣言的。
鸽子，你这种思想根本就是美国人的思想，美国人才会搞这一套。他们不吃这套，你大家都这样，我们就特别不喜欢这样，对不对？包括戴口罩，美国疫情为什么这么严重？你大家都要戴，我就偏不戴，对吧？
那不是呢，我觉得我还是我是处于一种防守状态，就是说正常的话，你不过来碰我的底线，我也不去跟你讲明什么。你要是碰到我的信仰底线的话，那我正好我就借机给你普及一下信仰、法律，各种的观念。
嗯你这个叫什么？你这个叫福普是吧？人家是科普，你是福普，福音的普及教育。
耶普，鸽子他不光是给教育部门耶普啊，他还给计生部门耶普了过一次呢。
什么叫计生部门、压生部门？什么计生部门又是什么？那实在是，也不是我要讲。
计划生育部门啊、
计划生。
这个就说起来，我们这个老二就很有意思，因为老二这个，哎呀，我感觉我在我身上就感觉在演戏一样的。老二的时候不是计生部门要罚嘛，罚，结果我们和小蜜蜂就跟这个什么玛利亚带着耶稣逃往他国去一样。
哦，对对对，你们那时候去避难去了，对，免得
对他们搬到南天门了。
我们那个地方叫南门啊，南门里面，南门外面，我在那里住了1年半。其实生了之后回来没问题，不是考虑那个公司领导不给人家添麻烦，因为那时候是超生的一把手是负责制，有可能给人家带来麻烦啊，所以说我们一直待了1年半。回来之后呢，计生部门又去找说你们这个是超生，不是超生，叫做
抢生，抢收，
这很奇怪啊！我抢了谁呢？从哪里抢出来的？哎，对呀，也对呀、啊，把这小生命抢出来的也对，从他们手里抢出来了。
你抢在国家政策前面，后来不是允许生了吗？
对对对，其实就是说，那时候是很有意思的，就是1912年底是那个，就是上台那时候，我那时候是单独二胎，还不是全面二胎，因为。我弟弟没有之后，我算独生子女，就是党那边国家放开了，省这边省的计划条例还没有出来，我那孩子就出生了，所以是这样一个空档啊。
早在省没电出台之前，
那这个东西你也怎么能叫抢呢？
你这里的先见就是这样，事情还没发生他就知道了
啊，你也不能让他在肚子里等着你出台，我再让他出来是吧？
就是的，就是的。你们这个计生部门，国家这个计划生育是计划不生育，对吧？他不是叫你计划怎么生育，
啊、
计划
现在改名叫卫健委了，卫生健康委员会。
好了，那咱们这个以后还要常常回来访问，看看鸽子这两个孩子，这个身心灵是不是有受到他父母亲这样强迫他们不入这个少先队而得到强害，是不是、啊？看这个孩子是不是能够正常发展、
我们也不敢说夸口怎么着，你说不在少先队就表示生命会信仰会怎么样，不敢说，但是我们家庭算比较特殊，因为我这个当爹的看不见，有好多东西它不是跟信仰有关系，跟我看不见也有关系。
哦，
哎呀，
人家不喜欢跟你缠斗。
嗯，
不是，我是说跟孩子之间的那种关系。
哦，跟孩子之间的关系。
像孩子他会不太喜欢让我去参加家长会呀、 我见不光是信耶稣很特别，而且看不见，哎，这个各种的奇形怪状啊。
嗯，没关系，反正这个是我们的信，基督徒是给人家看的，对，我们从一台戏，我们不是看戏，本来就是给人家看的。那你这台戏的不同，就是你这台戏是特别好看，对吧？
哎呀，上一次10月13号，我记得那次，跟我们哥坐着做节目，就节目没做完了，戏就敲锣打鼓的，我的电话就响了。后来我差点成了一道菜，就不是一个戏了，差点成了一道菜。
怎么了？成了一道菜？
炖了，
差点成了一个爆炒虾仁儿。
对，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我那段时间正好就从8月份到10月这个几个月，正好在教会委托我写那个20多年那个教会历史。
呵，
结果我把三字的一些内容写进去了。
哎呦，
然后呢，负责人就不高兴，打电话把我爆炒了一顿，那不就爆炒虾仁吗？
是是，爆炒虾仁是这意思。
爆炒鸽子，爆炒鸽子肉。
他胆子好大，还挑我们做节目的时候打电话来爆炒虾仁，是吧？
你做节目肯定是也跟三字有关呀、
啊。对人民来讲，他就那个幽灵就跟党不是不是，就跟国家绑在一起。对外他就跟人民绑在一起，就那个幽灵嘛。就
听众朋友是基督徒的，你记得鸽子啊。替国内的同胞们祷告啊，真的是很勇敢的一件事情。可是你说这事情在演变下去怎么样，这孩子对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以及这台戏会怎么样发展下去，哎呀，那真的是只有交在那个进食造化的主手中，对吧？
这事我跟你说，猛哥，可能孩子没啥事，教会都已经炸锅。
很多人起来指责你，对不对？这样对孩子不好啊。
不是不是，是我正好那天那个主日学老师让我去分享啊。
哦、
没事，那个主日学校长，就没事你让我去分享啥？我一讲，我就说最好不要给孩子戴红领巾，然后讲讲背后的观点。一讲好吗？主日学老师炸窝了，就不敢当面说，背后告到负责人那里说、这个梗要不讲神的话。
不讲神的话
啊！你讲这些东西干什么？戴红领巾上学校不就戴红领巾吗？你就讲这些东西干什么？你站在讲台讲神的话，你讲这个？
主日学的老那校长吗？不是咱们那个主日学校长，
不是不是，是那个区会的。
我说呢，这个事儿啊，我觉得哥哥还真是，这个事儿还不能等闲视之啊！因为你看他现在他改了章程以后，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对。家长有选择的自由权利是吧？但是他比起原来那是那等于是被加入是吧？你像蒙哥说的，那都加入了，那还叫那不就等于不加入吗？
嗯，
但是这个他反而是我觉得他更加比原来更重视这个事儿了。看起来是好像给我们选择，其实他就是用这种方法、啊、让我们更重视这件事情。
嗯，
实际上是给压力更大了。
嗯，
一家长给孩子
这个唯一的好处，就是不是唯一的好处，就是肯定的好处，就是说呢，像鸽子这样子呢，你的孩子呢，要么成为一个这个彻底反对基督教的一个人，对吧？他从小被爸妈这样子压着，连红领巾都不给戴，所以他长大了非常的反叛；要么他就成为神手中的器皿，成为一个小但以理，对吧？那至少。在国内呢还有这样的机会，就是儿女啊从小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呢，他真的是需要自己去做决定，他要不要这样跟随主，这一位看不见的主，对不对？就像约瑟在埃及，像但以理在巴比伦一样，那他们有可能在神的手里面成为一个非常强壮的啊，长在旷野心灵强健的施洗约翰，是一个真正为主殉道为主传道的人。像我们在美国呢，什么压迫都没有啊，孩子就反过来说，哎呀，我们是这种特权阶级啊，需要体谅没有这种环境的人啊，对不对？就像这个可能说华裔出来竞选的这个安独阳啊，一人发1000块再说，所有没有特权的人你要给他这种特权的享受啊，这样他才有生活的希望，对吧？但是在这样的社会里面，我们的一个普遍的感叹就是说，我们的下一代赶不上我们头一代的基督徒。我们已经不算什么了，他们比我们还不如啊！所以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结论就是这样子，这是鸽子在私下给我的建议。所以你们这些海外的基督徒啊，如果你们真的希望你们的孩子能够长大的话，赶快搬回来， 啊，趁着孩子还小，搬回来以后你就有拒绝参加这个什么
舰队的机会，
造舰队
啊，年丰队的机会，这样多好啊！我们就不是说常常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压迫在哪里呢？
我看鸽子这个老大有这个潜质，这个老大很要强啊，嗯，
他可以，
长得也很壮，
长得也像他爸爸一样帅。
我尽我的本分，在他们还没有任性、有那个选择的年龄之前发生的，我都给他们记下来，将来。摆在他们面前，就是告诉他你们这都是这么过来的。
嗯，对，一般人家写书都是说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你写给你儿子是说你们都是这么过来的。这最最基本的人权，我们信仰上最最基本的重要的东西都受到限制，受到剥夺，而且呢是不是别人一定要你怎么样，而是我们基督徒就自己都放弃了。是吧，要参加戴个红领巾就戴个红领巾嘛，这背后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也不谈也不讲也不说。那政府当然乐得坐享其成嘛，因为在中国这种红色恐怖底下，这种政策是最容易执行的。
关键就是说想给孩子留下个印象，就是说可能戴可能将来也真的没有多大问题，但是
嗯，
要告诉他信仰是一个很认真的事情，
对，
让你都要慎重做你的选择。
对，
正好就是前几天吧，一个姊妹啊，就中午啊，火急火燎的给我呼过语音来了。
嗯、
啥事儿？这个姊妹平时也不跟他聊，他是另外一个小会点的负责人，他的孩子呢是上这个高中高二。
嗯，
但是这个姊妹对他孩子还可以，就是基本上到了高中还能够养成每天祷告读经的习惯，我就觉得很佩服了，
也很不错。嗯，
对。但是他说他孩子一个事情他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给他孩子聊一聊。就是他孩子是他学校的团支部书记，
哦，
还是那个，就是那个办就知道，还是个重点中学的团支部书记，
祷告的团支部书记。
对呀、啊，你看，
大义理呀，
又是个祷告勇士，有个团支部书记，然后他孩子准备带着那个属下去烈士陵园拍照，就是搞团活动嘛，团建啊，然后问我说那个要不要在那里就是什么鞠躬的事情。
哦，这个骆驼吞进去，萌虫露出来。
对呀，后来我就跟那个孩子聊，我说你已经是团书记了，你要是我的建议的话，你就是退团，或者是不干了，这是连去也不去。你问我，你说在那里鞠个躬不鞠躬？你要是觉得那个东西就是个石头，你就表示敬意，鞠个躬无所谓是吧？你要是把它当个灵在那里，你当迷信拜，那你点个头也是不对的。关键是你。现在就是在那里头，
嗯
啊，因为就哎呀，
那我跟你讲嘛，这还有几个办法。第一个，他们去这个是陵园，是不是文哥做那个什么太监八宝山、是不是那东西啊？
对对对对对，差不多差不多。
文哥的节目给他听听。第二个呢，你就跟孩子们讲啊，不要怕这个言语太粗。你说凡是这种纪念碑啊，一律属于男性生殖器崇拜，你要鞠躬就去鞠躬呗。
泰山石敢当。
不，鸽子啊，我这经过这个 啊，经过特别的文道，我得到一首诗啊，这首诗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我给你念一下，你刚给我解释解释你这首名作啊，传世名作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叫做
啊，
一个主人，两个部门，颠三倒四，五谷不分。六神无主，七窍不明，八面玲珑，九霄不闻。哎，写的不错啊，这什么、啊？这在讲什么东西啊？这是三字啊、
哎？不是啊，这一个部门是这个一个主人，两个部门嘛啊？
啊，这是什么？
这是指的这个
两会，
就是这不是，这个是什么事呢？
嗯，
是计生部门。现在叫卫健委、卫生和健康委员会，原来叫卫计委，就卫生局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嗯，
它是两个班子，一套人马，其实就那么回事
了。一个主人，两个部门就对了、啊。
对，其实主人都是那个 CP 啊。
所以这个就是你前面讲这个生孩子打官司的事情还没讲完哦，那正好我们接着说下去。
后面呢，这些就是。我讲讲我这个故事，大家知道这个经历是怎么一个什么、
什么颠三倒四、五不分是吧？
对，这个事情，也很荒唐的一个事情啊。
对，再给我们复习一下，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啊也是颠三倒四的，是吧？
是这样的，你看我这个老二啊，就是从出生以来啊，
嗯，
还没有出生，就是
颠沛流离，
对对对对对，
嗯，
主要是小时候胎教的时候，你看他就听蒙哥和小贝的节目，
不敢不敢不敢，
真的，我们在那个逃难的日子，
胎教，
我们在。对，逃往埃及的日子的时候，就是我们小蜜蜂两个人在那半年住着，没事儿又不能出去，就听蒙哥的节目当胎教、嗯、
这个要命了。
我
一定要告诉小贝这好消息。
啊，真的啊，就是从07年到10年那些很优秀的那些节目啊，那些弟兄姊妹的啊，然后这个所以说你看占了蒙哥的一点点喜气啊，哎呀，
是啊，他出来讲普通话是台湾味儿的，就知道是谁胎教的。
哎，不过听蒙哥的节目进行胎教，我觉得有个好处，这小孩子很容易安静下来，真的，他这个从小，他坐在教会里，他一般的小孩子坐在那里一个小时，怎么可能在那里坐得住呢？听讲的。他从小就可以坐得住，
哦，真的，
就对对对，
哎呀，
非常安静，非常安静。
你听我讲话他就安静了，
不是听你讲话，他大概听到这个讲到的这种节奏感，估计他就比较适应。
你让我高兴一下，你光听，因为你听讲的光听他的节奏，你看。
他就听了一个人怎么能讲，他就以为。反正蒙哥也是这么一个状态啊，
就是状态，对，五谷不分的状态。
他这个呀，其实说来话长，他呀，我们因为小蜜蜂怀他三个月的时候是被、举报，当时其实我们还经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他小蜜蜂那个阑尾炎突然那个急性阑尾炎破掉，哎呀，那简直是
那很危险。
也搞不好急性腹膜炎都很危险的。
是啊是啊。
但是上帝保守嘛，就很快形成了一个包块，就是在右下腹部。
哦，真的。
上帝好像一把把他给抓起来，弄了一个小揪揪一样在里面一个包块。当时体温38度多一直不退，然后我们去医院也是说，你这个要孩子还要大人。那所以说这个孩子是屡经忧患啊，
真是的。
那个医生就没法用药嘛，你用药过量了，孩子保不住。
对啊，
你不用药又降不了温，
那怎么办？
然后在那里待了半个月，就每天祷告，然后他用了一点点，可用可不用的，反正也得用一点的那种药。反正医生也没打算，到底怎么样呢？实在不行就保大人呗，就是做这个准备。一个礼拜还是
高烧，
就38度多，但是很稀奇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在那一个礼拜中，每天都有弟兄姊妹感动去和我们祷告，对，都就去看，包括斑鸠也去。我们一共住了半个月，在过了一个礼拜之后，他有一天他的体温就突然降到37度以下，然后我们在那里是住大厅的，因为没有病房了。大厅里很多来来回回的病号，包括护士，我拿了很多福音单张，就在那里传福音，还真的遇到过好几个在那里唱诗歌弟兄姊妹去看我们，你要在病房里面很不容易见到人呢，在大厅里，旁边的人一看，哟，这信耶稣的啊，这个，连护士都喜欢听我们唱诗歌，非常有意思，待了那半个月，那单张也发的差不多。也传了几个福音啊，送了那个医生圣经啊，就都是因为这个孩子，所以还是生下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上二年级。
那感谢主啊！不过鸽子，咱们节目时间又到了，你这个和鸡生尾鸭生头的缠讼官司到底怎么回事啊？咱们就得下回再听你讲精彩的故事了。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鱼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这里，生命在这里，生命就在我们的心灵里。星辰运转，宇宙浩瀚，天地万物告诉你，生命在这里，生命在这里，生命就在我们的盼望里。清晰歌唱，鸟语花香，天父常常提醒你，永恒在这里，永恒在这里，永恒就在荣耀的十架里。快来相信他，是的，快来接受他，哦，他能带你，他引导你，进入天上永生的国度。天父的爱就在这里。